一起来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神，何等感恩，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美好的晚上，一起来学习圣经，学习将来的事。是的，当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罪孽的时候，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派你独生爱子死，为我们死了，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真的是你加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要持续这信心到底，就必然得救。主，当我们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当我们在今天学习圣经中很多预言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带着新鲜的眼光，带着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未来的事情。主，我们虽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第二次再来，但是主，你叫我们要警醒，就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准备好灯，准备好灯油，等待。主，让我们真的是警醒，因为我们知道你必再来。主，感谢赞美你，将林牧师和师母摆在你的手中，纪念他们在你里面多年的服侍，牧养我们这些群羊。将真道讲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真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主也在这里格外的将 Betty 姐妹交在你的手中，当她明天又再一次踏上宣教的时候，主啊，请你与她整个团队的同在，让他们脚上所走的道路能够亨通，一切顺利，因为有你的同在。主也真的是打开那些他们将要福音对象的属灵的眼睛，让他们能够明白福音的真意。主也保守他们的身心灵。若你许可，真的是带他们平平安的出去，也让他们平平安的回来。主你也激起我们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为宣教的事工来祷告。来用祷告来支持，用我们能够神赐给我们的才干，赐给我们的 resource 来支持宣教的工作，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在宣教的事情上面，在大使命上面有份。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摆上，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谢谢杨平姊妹为我们开了个好头哈，选了一个很好的诗歌，带我们做祷告。那我们真是下面这一段时间，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祝福我们。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传上去哈。我们把前边稍稍给大家再过一下，有个印象。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大灾难期。在上一讲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到了，就是说比如说教会被提之后哈，然后呢，在天上呢，先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接着呢就是羔羊的婚娶或者是婚宴啊，然后在地上，在这个同一个时期内。在地上的人呢，就是在经历着那个悲惨的大灾难时期啊。那这个大灾难时期是7年。那我在上一讲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圣经中有关大灾难期的一些用词和预言哈啊。那最主要的呢，就是主耶稣在他的橄榄山讲论中呢，他讲到 警告世人未来将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哈，这是千真万确的啊。 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圣经里边提到大灾难期的经文是很多的，是吧？在旧约里就有49次，在新约中至少有15次。那主耶稣是讲了很多的，然后我们就讲到了关于这个旧约中这个大灾难日子的一些用词哈，这个我就不一一的再讲了。这个啊，然后新约中呢，对于大灾难的一些表述啊。这个就我们就过去了就可以了。然后最主要的呢，我上堂课的时候跟大家讲的这个大灾难的时期啊，那么最主要的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里边的，那么他提到的是70个期，那每一个期呢是7年，然后在第一个七年的时候是7749年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和这个重建耶路撒冷是有关系的。然后接下去是有62个七年，是434年。这个呢，一直是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吧？这些呢，这两个这个六十，应该说六十，62加60。加7哈，那是69个期，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期，我们认为是在历史上前边那个是69个期都过去了，还有最后一个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7年的大灾难期啊，那个到这个期就是全部应验了，这个是和主耶稣再来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这个大灾难期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为什么会悲惨？是因为它同时集结了神的愤怒、撒旦的狂怒和人类在无拘束的情况下所展现出的邪恶本性，这都赶到一块儿了。那个灾难是以前没有的，后来也并没有像主耶稣所讲的那样。所以呢，这个要明白这个悲惨情形，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一个是大灾难的时间，一个是大灾难的性质，一个是大灾难的目的啊。所以这个具体的时间表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稍稍提到一下，就但以理书第9章的这个70个期哈，因为这里是 讲到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所以这70个期的预言主要对象是以色列民和圣城耶路撒冷，但是呢，也关系到世界历史的末期和终局啊。所以这个70个期呢，大家知道，就是如果大家想加深印象的话，再去读但以理书第9章哈。然后这个最后这一个期呢，还没有应验。那这个是最后一个期，那这个中间呢是插入一段不定期的恩典时代，就是现在我们教会所处的这个时代，现在就是恩典时代，是吧？然后这最后一个期呢，必然是要与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大灾难期啊。那是在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这7年呢又被分成2段。那是前3年半和后3年半，是吧？然后圣经中有的地方称1260天，有的是称42个月，有的或者是3年半，是吧？一载、二载、半载，这圣经中都有提的，是吧？加起来前半期、后半期一共是42个月，或者是这个7年，是吧？这个被称为灾难时期。那后半段呢，是称为是大灾难是吧？大灾难啊！然后这里讲到了但以理书9章27节，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这里的他呢，是指基督，敌基督讲的，将来敌基督会出现的。他要先和以色列人立约，从他立约就开始了这个大灾难期是吧？然后等到后来的时候呢，他又毁约，然后那个时候，那就是他们就要攻打，就要灭绝这个以色列，是吧？这个时候，就降临了，然后和敌基督征战，最后击败魔鬼撒旦的这个军队 啊，然后就再开始千禧年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就但以理书9章27节讲的，一期之初，他就是第一基督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一直到第一基督就要统治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耶稣基督再来，那这个就是大灾难期的结束了。所以呢，基督再来之前必会有3年半，就是这个大灾难期大灾难哈，然后呢，结局就来到了。然后这个就像那个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亲口说的。说这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来了，就降临到地上来了，是吧？以前那个我跟大家讲过2个阶段，一个是教会被提到天上，那这次呢，那个是。那耶稣基督降临到地上来了，是吧？下边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些实际的了。他什么时候来，然后将来做什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第三点，大灾难的性质，那么圣经呢，形容这段时间，不仅说灾难，这是说灾难的起头啊。起头是吧？或者叫大灾难，或者说那些日子的灾难是吧？那这场大灾难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从神而来的审判和震怒啊！贯穿这7年的主线就是神的审判。那这神的审判呢，是分作3大波浪涌来的，是吧？每一浪都有7个部分。每一浪有7个部分，是吧？那今天我们下边就要讲的是7个印的审判，7号的审判，是吧？号吹那个号角的号哈，7碗的审判，那么圣经中呢，常常是以这个惨难来比喻这些审判啊。你比如说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5章3节所描述的。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是吧？所以就这里就形容说，大灾难的强度就像那个生产之阵痛是越来越强的。我想这个姊妹们是最能理解这个事的哈。所以那个审判的强度会。和密度都是有增无减的，有增无减的啊。那么启示录6章到16章就详细的列举了神审判的这个3个浪潮啊。那印的审判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大灾难期的前21个月，就是前3年半，是吧？那在这段期间呢，敌基督就要登上这个政治舞台了。他先是以这个外交的手腕呢，他要这个来征服世界。刚开始他要和人订立盟约，订立盟约哈。过去曾经有人说这个欧盟，这个就是一个兆头。当然，这个太具体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主观性哈。就是总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要。和好多人订立盟约的，所以他是以这种外交的手腕征服世界的。然后呢，第七印将要被揭开，是吧？这个第七这个第七这个七印的审判是在前3年半的时候就开始了啊。然后这个等到这第七印被揭开的时候呢，就宣告号的审判了，是吧？然后就有更悲惨的这个灾难发生。那大灾难期的中间点呢？中间点，撒旦呢将要内住在敌基督的里面，并且揭开最后的这个3年半，是吧？所以大灾难就这么展开了。 那第七号，等到第七号的时候呢，那他又宣告了下边的七个碗的审判，是吧？这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七个碗的审判呢，就是所有审判中是最严厉的审判了，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看看，先看一下七印的审判，是吧？这是最先降下来的七印的审判，这个都是在启示录里边记载的哈。那是在启示录第六章，还有第八章一节哈。那这里就讲到这个，那个在大灾难中啊，我们看到最先降下的就是这个印的审判。恐怕大家对这个印，不是太理解哈。这个印到底指的是什么印？是不是我们盖章那个印哈？是这样子的，在古代的时候啊，人们是用印，这个来封住这个书卷的。过去那个书卷不像我们现在看着这个书啊，它是那个卷起来的，卷起来。等到卷末了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书卷呢用一种那个蜡，把那
哦，
蜡融化了，就是
明
那
白。
种热融融的那蜡呀，就滴在这个卷起的这个卷轴上，是吧？然后呢？那不有那个融化的蜡封上了吗？然后他就用那个，你比如说我写信哈，我就用一个印章的，那是有印章那个戒指，就戴在手上的，那就印在那个蜡上面，就形成一个印记。你比如说我就算是我把这个信或者是把这个书卷我给它封上了，只有谁能看呢？那这个印记呢，就用来确保只有这个收信人。那收到这个书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有权利来揭开其中的信息，看其中的信息哈。所以这个印是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研读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啊，就可以使我们很清楚的明白哈，就是这卷封起来的书卷呢，原来是指着是什么？是全地整个这个地球，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整个地球的所有权状，我们买房子不得有这个所有权嘛，是吧？你那个地契给你，你就证明你是有这个所有权了。那这个地球的所有权是谁？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揭开这个权状的，是吧？只有神的羔羊才配揭开这个封印的，来宣判这些骑马者对这些骑马者的审判，是吧？所以他揭开这印的时候，第一印就是启示录六章一到二节啊，那就是你会看到一个白马先出来了，骑白马的。那这个呢是敌基督，是象征的是敌基督。那这个是对白马的审判，是吧？这个也称为是启示录中第一个骑马的。那这个骑马的就是这个敌基督啊，骑着白马来，是吧？然后在大灾难期的初期啊，他要征服全地的。所以这里那里就描写他呀、啊，说是头戴冠冕，手上拿着弓，却没有剑，是吧？这表明呢，他要以一种和平的外交的手腕，而不是以军事武力来征服世界各政权的，是吧？但是到了大灾难期的这个末期啊，耶稣基督来啊，那才是最后的。要征服这个全球的，是吧？要击败这个敌基督的，是吧？这是第一印啊。那第二个印呢，就是出了一个骑红马。那这个红马呢，就是战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战争也越来越多啊。现在人们都在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又打起来的可能啊。总之，这个骑红马呢是象征的是战争，是吧？那这一印揭开了之后呢，是对这个红马的审判。这个马的颜色呢，就代表着血和死亡，代表血和死亡。那就像圣经所说的，这是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天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一把大刀，赐给他，是吧？这里就说这个预表就战争要夺取许多人的生命的，人彼此相杀，你就像那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 咱们过去都是一个国家的啊。如果要从民族上讲的话，他们都是同文同宗的，是吧？他们都是同胞的，是吧？但是现在弟兄之间，他们就彼此相杀，是吧？所以每天都要死多少人？彼此都是已经都死了几十万了，是不是？那这个是骑红马的，这是预表的是战争啊。那第三个印揭开呢，是一个骑黑马的，这个黑马代表的什么？是饥荒，是吧？那么这是对黑马的审判。那这里有段话说，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且有声音说：“1钱银子买1升麦子，1钱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不可糟蹋，是吧？”那么这话就是代表着非常严重的饥荒的。我们知道饥荒常常都是在战争之后发生的，是吧？那么这段经文，你看它也对这个货币的运用，你来也描写这是货币的到什么情况？就是那个时候那个1钱银子原来能买多少，现在才买多少，是吧？那就是说它显示的这就是购买力啊，已经被降为。在这个大灾之前的1/8了，是吧？所以你别看我们现在过得好好的，如果真是战争打起来的话，粮食马上就紧缺，是吧？因为你这个好多粮食，你像那个乌克兰，本来那是个大粮仓的，是不是？那他倒是粮食他运不出去，那个原来是从他那国家进口的，那粮食就紧缺了，是吧？所以往往战争之后，人们就开始抢粮食了，是吧？而且呢，有时候你甚至你花钱你也买不到粮食，是不是？这里说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然后等到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呢，是一个骑灰马，灰马所代表的是死亡和阴间，是吧？那这个是那个那对灰马的审判，是四个审判中里边最严厉的，是吧？这里讲到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你看到没有？等到这四灰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世界上的人呢就会减少四分之一，就会减少四分之一。他或死于刀剑，或死于饥荒，或死于瘟疫，或死于这个野兽，反正这总是这个是有1/4的人会死掉啊，这是。这还不是严厉的，还没到起晚的审判呢，是吧？所以这个4匹马呢，大家知道白马、红马是吧？黑马、灰马所代表的是什么？这都是让我们看到末世的情况啊。那第五印揭开的时候呢，所看的是天上的那些殉道者，就是过去啊殉道的，就在这大灾难中的这个殉道的人，因为有好多基督徒啊，那个时候就是说还没有被提的那些，后来他们在大灾难期的第一周，世界上就有1/4的人口死去了。所以当这个第五印被揭开的时候，这灾难时期的那些为主殉道的人会向神呼求啊，呼求。就是向那些杀害他们的人求神，向那些杀害他们的人报仇。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被告知就深渊的时候啊，还没有来到，还没有来到，但是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那在这之前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就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呢，就是说还有更多的殉道者这个被杀的。是吧？所以殉道者呢，他们就会这个寻求深渊的这个他这个深渊的祷告啊，最后在启示录16章里边的关于碗的审判中，他们的祷告才蒙应允，神的烈怒要降在这些杀害圣徒的人身上，是吧？就向这些杀害他们的人报仇。这第五印揭开的是让我们看到的，是吧？第六印揭开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看到羔羊的愤怒，是吧？羔羊的愤怒，然后羔羊的愤怒这个时候呢，会有6件事情发生， 有六件事情发生，你去看启示录就可以。这里是总结出来的哈，一个是会发生强烈的地震，一个是太阳变黑，啊，一个是月亮变红像血，还有一个星辰坠落于地，还有天空像书卷被卷起来，还有山岭和岛屿都被移位，是吧？你看天象都显出来了，天象。还有地上的事发生的事情都显出来了，是吧？实际现在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兆头，是吧？地震越来越频繁，是吧？你看太阳变黑没有？太阳黑子，是吧？大家看它活动的越来越剧烈了，是吧？月亮变红像血，现在我们也是不是常常会看到月亮升起来的，简直就变红像血一样，这都是兆头啊，还没到那个真正发生的时候，是吧？星辰坠落于地，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神造这个大气层啊，把地球都包起来的，所以好多一些陨石啊，是进不来的，在大气层就给它销毁了。但现在科学家们常常会有那个担心啊，将来会有这个星辰坠落到地上，是吧？啊，等等，到那个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是吧？啊，到那时候就会有这些天象的这些的。这些的变化是吧？到那个时候，可以说天下大乱，是吧？可以说是哀鸿遍野，是吧？那这些现象呢，就使很多人，并不是人们啊，看到这些现象之后，他害怕，他来信神，反倒是人类这个悖逆，那个时候更加悖逆神，他们会向山和岩石祷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是吧？”所以他们还是要倒避，还是要逃避，是吧？躲避啊，就好像现在人们都怕打这个核子战争哈，一旦核战打起来的话，所以现在好多人都像在中国那时候都挖了很多的地道，都挖到深山里去哈。啊，或藏到地底下去，啊，就好像现在这个，他们向山和岩石祷告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真是那个情况哈。所以这个是前六印是这样子，然后等到第七印的时候呢，实际第七印没有别的内容，它只是什么，就揭开下一个系列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叫七号的审判，是吧？七号的审判。那这里有个图表，那这是印的审判，是吧？印的审判，那你看这个就是融化了的蜡，那个印哈，那不是我们印章那个印，这个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还是可以，比如说第一个印，所以下面象征的是冷战，是吧？第二个印，红马，这个就是战争；第三个印，那是黑马，这是饥荒；第四个印，灰马。死亡，第五个印，这是这个被杀的灵魂是吧？这个殉道，第六个印是羔羊的愤怒啊，大地震等等等等。然后第七号呢，第七个印呢就揭开了这七号，这下边的呢就是号角了，号角了。然后这个我们再往下看哈，看七号的审判是吧？这号啊，在古代社会呢。是用来引荐特别的宣告。你比如说，过去那个斗兽场哈，那个也要进行格斗了，那个角斗士们要进行格斗了，比赛要开始了，那吹号是吧？你看那古罗马那个时候，或者是太大集会的时候，然后也都吹号，往往都是预示着一个重要的事件要来临了，是吧？所以这里号的审判呢，绝对。是称得上是重大的事件，是吧？所以这些审判都是什么？都是谁来执行的？是由那个特别的天使来执行的，是从天降下，清楚地显示这些灾难呢，是来自于神的愤怒，而不是来自于大自然，是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洪水呀、大火灾呀、等等等等，我们说这大自然的惩罚，是吧？我们现在就发现，好像这个自然越来越不正常了，是吧？那这个呢？但是这个七号的审判的时候呢，由天使来宣告的， 甚至由他们来执行的。这个就是说，这些灾难是来自于神的，是吧？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那这些审判呢，有很多项，你如果要比较和当年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有十灾哈。你去读那个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十一章，神曾经给埃及法老降十灾。那这个号的审判里边呢，有些和这你如果和那个出埃及记那个对比的话，有的是很相似的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大概的内容哈。第一把号吹响的时候啊，那主要是雪雹与水是吧？等降了个带雪大雹子哈和水。然后呢，这个时候在地上的三分之一的树木要被毁掉的，会被毁掉的。所以这个第一号的审判就写着有冰雹和火掺着雪，是吧？倾倒在地上，那这个呢就会造成地的三分之一、树木的三分之一都烧掉，都烧掉了，啊。那么许多人呢，就把这个呢，就和旧约圣经中所降给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审判，和这个是和相关联的。那时候你看那神降下火来哈，降下火来，那真是倾倒在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大城里边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号啊，那个埃及的第六灾。也差不多也有这种的情况下大冰雹啊。好，那第二把号呢，就是从天上降下火团。那这个时候呢，是有三分之一的海洋被污染的。那这个审判呢，就包括什么？就是火烧着的大山扔到海中，是吧？火烧着的大山扔到海中。那么以至于海的三分之一都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坏了三分之一。那这个审判呢，和埃及的第一灾使水变雪那个是有相近的地方啊。总之就是是这样。你看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海中的活物。常常我们就会发现大批大批的死鱼那是那成吨成吨的冲到岸上来，是吧？这些都是兆头，都是兆头。现在就是给人的看到的兆头，但是等到这个末世的时候，第二号吹响的时候就发生这样，到那时候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三分之一呀，是吧？所以这是第二号。第三号呢，那个时候就有星从天上坠下，三分之一的河川全员都要什么？都要受到污染，要受到污染，是吧？那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也写到说，有一颗大星像燃烧着的火把一样从天上坠下来，烧掉三分之一的河流和一切的。水源上，掉在这个三分之一的河流和一切的水源上，这就是有星从天上坠下，是吧？你就可以想，你都想象不出那种场面是多么的可怕。那到第四号的时候，降下来的是黑暗，黑暗，三分之一的太阳、月亮、星宿要变为黑暗，是吧？你看到这些天象都可能发生的，那个到时候你看这个日月都无光了，星宿都要变为黑暗了。所以你看，在第四号的审判中，这里讲到说，太阳、月亮、星辰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光辉，啊，三分之一的光辉啊 那这个也是在末世中的一个景象啊。第五号吹响的时候，那这个是有鬼魔出来，有鬼魔出来，是吧？带来这个折磨人的痛苦啊。在这里呢，那就是有另一个这个天使啊，就从天上坠入地上，是吧？这个呢是一个邪恶的天使，是吧？有的说很可能他就是这个撒旦的本身， 或者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天使啊，那他就用钥匙呢，就打开这个无底坑，打开无底坑，释放出一大群的这个魔鬼蝗虫，是吧？那么他们获准折磨人类5个月，但是呢，不可置于死地。那么这些这个魔鬼和蝗虫的攻击，在这个约珥书啊，在这个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里边曾经提到过，现在实际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地方发生那个蝗灾啊，那蝗虫啊铺天盖地，不知道从哪来那么多，是吧？过去我在中国的农村曾经经历过一次的，当然没有那么严重，是吧？那就是蝗虫所过之地啊，是那简直是寸草不留啊，那是所有的庄稼全都给你吃的，全都给你毁掉。那蝗灾实在是可怕。现在我们常常看到某一个地方，像非洲啊，或者那时候我们看到前2年报告，在中国的西部啊，像云南呢，有些地方这个都发生大蝗灾啊，就是这样。但是和这个比还是没法比。那这些蝗虫的攻击呀，那是折磨人这个要5个月之久的。所以那个对世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日子，非常恐怖的日子啊！这是第五个号，那第六个号出来的时候呢，那是鬼魔大军，那真是那个妖魔鬼怪都说了，鬼魔大军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有1/3的人被杀害，1/3的人被杀害，所以在这个第六号的审判中啊，有4名过去曾经被捆绑的撒旦的使者要被释放，是吧？他们率领这个有2亿的这个魔鬼的魔军，是吧？他们要杀害地上的这个1/3的人口，是吧？那么在到这个时候，地球上已经差不多有1/2，有一半的人，在短短的这个时间呢。就死掉了。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哈，这个圣经还是说人们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是吧？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偶像，这是在这个启示录里边说的哈。你看这人到时候是多悖逆，就像那法老的心硬一样啊，是吧？死不悔改。死不悔改，你就像现在有些人，你怎么着跟他说，他都不信，他都不信，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当然有些人去拜鬼魔或者去拜其他的偶像了哈，所以这个是第六号的境况。等到第7号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就是宣告基督作王。那这个呢，这个。接下来就宣告7个碗的审判。我们在看7个碗的审判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7个号的这个图表啊。你看看这个是第一把号哈，第一个号吹响的时候，这有冰雹有火，是吧？第二号吹响的时候，那这个是这个有这个火烧着的大山，是吧？然后第三号吹响的时候，这个是有阴沉哈，阴沉，我刚才好像没有讲，第三号实际上就是那里讲到有个阴沉，是这个英文是 wormwood，实际是苦涩的意思，是吧？那很可能呢是一个天使的名字，是吧？因为星辰呢常常是和这个天使连在一起。所以许多人呢会死于这个苦的阴沉里边，苦水啊，然后这个第这个应该是第四号才是太阳、月亮、星辰的日啊，然后第5号呢就是魔鬼，这蝗虫是吧？第6号的时候呢是这个魔鬼的这个骑兵队啊。降在人身上，然后第7号呢，就是一个宣告了，宣告这个下边的7碗，就把7碗的审判就引出来啊，这个是7碗的审判， 这个起晚的审判呢，要比前边那个印的审判和号的审判，是更加的凄惨，是更加的严酷的，是吧？那这些碗呢，可以说是积蓄了神的愤怒，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是吧？神的愤怒都积蓄在这个碗里啊，那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完全满意倾倒出来了，而且我是完全的倾倒下来，是吧？那这个就是为后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最后的时候做准备了。那圣经啊。描绘天使们在执行这些审判的时候，是将这个碗呢完全的倒的一滴都不剩的，是吧？就确保这个每一滴神的愤怒，这都倾倒无余啊，全都倾倒下来，一点都不剩啊。你去看这启示录15章、16章里边啊，那么神的审判呢，到这里是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每一个审判。都是针对他愤怒的特定的目标的，是吧？这是到最后这个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碗倾倒下来的是倒在地上，是吧？这个那些拜敌基督的、带有敌基督印记的这些人呢，是身上长毒疮，是吧？那么这一碗呢，这个被倒在地上是针对那些有受印记的人，那些拜受的人，是吧？他们身上生出这个毒恶的疮哈，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那这个是在启示录14章的时候呢，这个是已经都在印，是这个对启示录原来那个那些殉道者对神的呼求，这个是有关系的，是吧？开始报仇，可以说是报仇，是吧？那么第二碗呢是倒在海上，那个就是海水完全变成血。那前边说是三分之一，那这里说是海水变成血，是吧？那这一碗呢是倒在海里，是使这个海水呢，完全是变成血，以至于海中啊所有在先前灾难中残存的生物全都死亡，全都死亡。前面我们说的是死三分之一啊，在那个第二号。第二号的时候，是吧？那这里呢是说，就是海中的生物是全都死，啊，然后呢就产生出那种的是恶臭啊。那你想海如果变成那样的话，那你说你还能生存吗？人类还能生存？海中生物全都死掉了，你还能生存？然后第三碗是倒在河川水源上的，这个水变成血，是吧？水变成血。那么这一碗呢，就是倒在河流和水源里边，以至于呢，连剩余的淡水也都变成血了，是吧？这也是回应，神，这可以说这个是神回应那些殉道者的祷告，为他们的死亡伸冤的，是吧？那这个真是报仇的日子，跟这个圣经所讲报仇的日子一样，是吧？那第四碗是倒在日头上。也就是倒在太阳上面上，一火烤人是吧？这个大家是现在科学也都说现在是越来越热，越来越热了哈。这也是兆头，也是兆头啊。那你看看啊，最近这个 Sacramento 这边呢，已经是连续好久了，都是超过100，有好些天都超过110度，是吧？我查了一下，摄氏度是45度，45度是吧？那我们这边已经有好几天是超过45度了，摄氏45度啊，那这也是历史上也是很少有的了。那有许多地方就是更烈了，更加热烈了啊。所以你看这一碗呢是倒在太阳上面。是吧？这个，让它发出更强烈的光热，这个种光热呢是可以把人灼伤的，把人灼伤的。那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加州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像这45度这天气，你出去那真的是会把你灼伤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说，地上的人呢， 你看吧，这个时候还是能被你像那法老的一样，法老的心一样啊，说就亵渎那位有权支配这些灾难的上帝，是吧？仍然不悔改，不愿意颂赞神的伟大，是吧？哎，现在人都是都在称赞自己的伟大哈。你看这科学现在人都狂妄的，他要自己要啊，要可以自己不。自己可以在通过科学的手段来造人，是吧？甚至可以啊，要人不死，长生不死，是吧？这就是现在人呢，就是悖逆的这种程度，是吧？所以这是第四碗，是吧？第五碗是倒在敌基督的国里，是吧？倒在敌基督的国里，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敌基督在地上啊，几乎他是掌权了嘛。是吧？他几乎要征服全地了嘛，是吧？所以这个呢是要倒在敌基督的国里了，是吧？这个时候所体现出来的是黑暗、疼痛，是吧？那这一碗呢，甚至是倒在什么？倒在兽的王座上，这个兽就是敌基督了，是吧？那以至于呢，就是用黑暗笼罩他的国度，这就像当年神降灾给法老一样，是吧？那这个黑暗呢，又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黑暗啊，会使人因为痛苦而咬自己的舌头，是吧？人在那种的完全黑暗的时候，痛苦极了。说实在，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在完全黑暗的那个里边待着过，是吧？听说科学人也做过试验，把一个人放在那个一个完全黑暗、绝对黑暗的屋子里，他连一分钟都受不了，连一分钟都受不了。所以呢，这个显然是不是普通的黑暗了，是吧？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圣经记载，他们的反应仍然是亵渎天上的神，仍然不离弃他们邪恶的行为，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世人呢，就到这样子地步，还要这样子哈。好，那第六碗呢，是倒在幼发拉底河。是吧？那这个呢，会引出什么？这个引出哈米斯基多顿大战啊！我在下一讲的时候就要讲这个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所进行的和敌基督他们的这个万国的军队是吧，所展开的世界上最后的一场大战叫哈米基多顿大战，是吧？那这里呢，倒在幼发拉底河上。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是在那一带是最长最大的河流了。那这碗倒在这个大河上，就使得这个河水就枯干了，整个河水就枯干了，是吧？这个是为那些前往以色列山区去参与这个哈米基多顿大战的那些各国的王啊，他们的军队是预备一条大路的。实际上这是。诱敌深入的一个陷阱了，是吧？那个这个在约珥书第三章啊，就描写了世界各国的军队啊，要汇集在哈米基多顿这个战场上的情景啊。那么等到这个战场到的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要来到地上和他们征战了啊，然后接着呢所进行就像最进行的审判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审判在天上有审判，在地上也要受有审判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接下去还会讲哈，然后第七碗是倒在空中的，倒在空中的，然后就引起那种地震和冰雹，那么这个倒在空中啊，这个就讲到又有闪电声音、大声音、雷轰啊，宣告世界史上最大的地震。大家看过那个美国经常发生的龙卷风啊，那龙卷风有时是这个顶天立地的哈，从天上连到地上，然后伴随着那种的火焰一样的那个闪电，是不是就像这种情况一样，是吧？然后这个往往都是天和地这个连在一起，引起这种地震的，那么这个审判呢，几乎都是和耶稣来到地上是的，几乎是发生在同时的，是吧？你如果要是 这块我给大家列举了，列举了这些经文，像约珥书啊三章，撒迦利亚书14章，马太福音24章，对这些都有描写的，有些具体的描写的。那正是这场大地震，就会使得当时的耶路撒冷啊，是裂成3个部分的。这是为这个耶稣再来之后的千禧年国度是做好预备的，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世上的那个大巴比伦呢，现在这个大巴比伦到底是具体在哪里？一般都说在伊拉克那边，是吧？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大巴比伦的形成啊。到这个时候呢，就巴比伦所代表是完全被摧毁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全球性的审判呢，下来那个冰雹啊。有多少？圣经说是有100磅，每一颗有100磅重啊，100磅就相当于90斤的那么大的冰雹啊，那么大冰雹从天而降，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人们为了这惨重的雹灾，人就亵渎上帝，还在亵渎上帝，人还在充满亵渎，充满咒诅。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启示，这个，我看看时间够不够哈。那当然，这个启示录后来呢，这里呢，它也描写到那些兽，描写到大淫妇啊。以后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再讲哈。那这里呢，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呢，都是这个那种的世上的这种政治体系或者是宗教体系，你比如说这大淫妇，那它所代表的就是从巴比伦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宗教制度它强大到能够骑到兽的身上的是吧？甚至可以控制这个兽的这个政治制度的是吧？过去当然有人猜测这个宗教制度是不是这个伊斯兰教，有的甚至说是天主教。当然这个我们不做这个没有根据的猜测哈。总之这个是它可以大到骑到兽的身上的，这兽就代表的是敌基督的在世上这个政治的制度的，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宗教甚至都可以控制政治的。就像那个大家知道，伊斯兰教它实际上就是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体制，是不是？然后这个等到这个灾难时期的下半期呀，还有这个假先知的出现，这个迷惑众人，来敬拜这个敌基督，敬拜撒旦，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乱七八糟的宗教，迷惑人的宗教也很多很多。是吧？你看他就有那个魔力，那就有人跟着你。拜撒旦也有人，这个撒旦教也有人信的，是不是？所以到最末了的时候，这个是控制人类的力量这个兽所代表的敌基督，还有这个宗教、政治、商业的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这些，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全都消灭，全都消灭，永远再不复存在。是吧？那这个是大灾难。我们看到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那这个就是7个碗啊。这个图表，这个呢是倒下来的啊。那个大家看的是一个碗，不大清楚，碗，然后往下倒东西的是吧？我们看到第一碗是疮是吧？然后倒在地上的，第二个碗倒在海中是血，倒在海中的是吧？然后第三碗这血是倒在河流中的，这第四碗是这个灼伤，就是太阳，这个倒是倒在太阳上的。第5碗呢是黑暗，这个是倒在这个敌基督的王座上的。第6碗呢是这个，是倒在幼发拉底河，是这河枯干的，是吧？然后第7碗是地震冰雹的。等等啊，这个大家，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就再来，就降到地上来，是吧？这是大灾难的结束啊。那下面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来看的就是第4点，大灾难的目的啊，大灾难的目的是吧？就神为什么要降这些大灾难？ 他对他所造的世界施行，为什么要施行这么严酷的审判啊？那么有些人就提出来，这一个大灾难期，这是必须的吗？是吧？那是圣经呢？我们根据圣经来看啊，至少列出了有5个理由来说明这个大灾难的这个必要性啊，必须性，必须性。比如说，第一个是实现有关以色列的预言是为了炼净以色列，那这个呢是与以色列有关的理由，是吧？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有关于以色列的很多预言，还有些还没有实现。那么神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我们看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是吧？以色列现在还没有全家归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上一个世纪。是吧？你这个犹太人已经是回归故土，是吧？在1948年的时候就建立了以色列国，是吧？那么只是说我们这像这个以色列复国，这只是说旧约中先知的预言实现的一个，是吧？有好多已经实现了，但是还有一些预言，你比如说关于圣殿的重建，圣殿的恢复献祭，等等，这些还都没有发生，是吧？那么这个都是在灾难时期要发生的。你比如说，敌基督要和以色列，要立约，甚至准许他们建殿，准许他们恢复，这个献祭，是吧？那个时候都会发生的，是吧？另外一个呢，神要借着这场大灾难，要使得犹太人最后要屈服，是吧？那个是，你看以色列人现在他一直是就跟当年雅各和神摔跤似的，他一直在和他摔跤。一直在摔跤，现在以色列你看多厉害啊！但是等到有这个时期啊，以色列就该瘸了，就跟当年这个和神人摔跤之后，那他就该瘸掉了，是吧？所以在大灾难里边，神要大力的钳制这个以色列国，是吧？叫他完全没有在世上可以指望得救的任何机会，是吧？那么神要用这个大灾难来熬炼这个悖逆的以色列民是吧？那么就像这个撒迦利亚书13章8到9节讲的，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1/3必剪除而死，1/3仍必存留。我要使这1/3精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清楚了吧？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对以色列而言的，是吧？那到那个时候，有许多的犹太人要苦苦的呼求神救他们脱离罪恶，是吧？从天上降下来搭救他们，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祷告，记在以赛亚书64章啊，这里啊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境况依旧，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是吧？这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懂得这么祷告了，是吧？然后最后呢，神一定会施怜悯，垂听他百姓的认罪祷告，要将这个以色列的愚民啊，走到这个耶稣基督降临带领这个天使天军的时候，要去救那些愚民的，把他们完全都拯救出来，是吧？好，第二点呢是带来终局，惩治列邦，是吧？这个是和外邦人有关的理由，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是在描写灾难时期耶稣基督再来的事件的时候，就指出这段历史的终结是要怎么？是要带来永久的正义或者是永久的公义的，是吧？你现在在世界上有公义吗？有公平吗？你去找吧，你找不到绝对的公义、公平的，现在连法官都这个受贿、贪赃枉法，是吧？那个吃亏都是老百姓，所以这个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要带来永久的正义和公义。那么神呢，也要借着这个，可以说是从这个亚当以来，直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神是给人类机会选择自愿敬拜神和归顺神的，是吧？所以灾的大灾难时期呢，可以说是一个最合宜的了结了，是吧？神要借着这个大灾难的时期，要惩治列邦以及所有不信者拒绝神儿子的罪，这个是以赛亚书所讲的，是吧？这是第二点，我为什么要这大灾难啊？第三点是彰显大能，这个是与神有关的理由。我们看到大约3500多年前哈，这个埃及法老曾经诬赖神说，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许以色列人去，是吧？所以你看，神听了他这么大胆的挑战，就从天上发声音说：“你要认识我是谁吗？那我就显示，我显示给你看，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出埃及记8章有8章就讲的神向法老和他的百姓这个显示了他就是那全能的神，是吧？然后降下十灾之后呢，这个时候法老才央求也赶紧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吧，是吧？所以照样在末世的时候，低基督也是这么愚昧狂妄，不仅否认真神，而且还自称为神，是吧？所以神要降下大灾祸来彰显他的大能，是吧？这个是从神的方面的理由。第四点是揭露撒旦的真面目，这是与撒旦有关的理由，啊，神要用大灾难彻底揭露这个撒旦的真面目。他是个说谎者，他是个盗贼，他是凶手，是吧？当神把一切的拦阻除开的时候，你看撒旦的这个狰狞面目啊，就原形毕露，是吧？世界呢，要受到龙的最后的爆火所蹂躏。因为什么呢？这个撒旦呢，他自知这个时日无多了，他就是施展浑身解数啊，然后这个是，倾尽一切的缠枝毒液，就像圣经所讲的，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这就是，这个是和撒旦有关的理由啊。第五点呢，就是买书一群信徒。这是与信徒与我们有关的理由，是吧？大灾难呢，要成为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最佳的传道工具。那个时候，主基督要施恩，要使用这可怕的时期吸引人悔改归向他，以至于呢，那个时候会有多少？有14万4千见证人传扬福音。那这个时候呢，世人是比较容易打开他们的心门的。是吧？就接受这个神所赐的赦罪和恩典，是吧？那么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最后的大收割、大丰收，得救的人虽然说殉道的人不可胜数，得救的人不可胜数，但是这些得救的人呢，很可能在大灾难中还要为主殉道，是吧？所以这里讲到呢，启示录讲，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啊，这个是那，你知道。”然后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说是大灾难期最后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让生存于在这个7年时期中啊，亿万的人呢是有机会决定，就是在这大灾难期。还有地上那还有亿万的人是吧？那么还给他们最后，你到底是拒绝还是接受？耶稣基督，是吧？ 那么许多人呢，在这个重重灾难的击打下，可以说没有多少机会享有正常的生命了。你看，往往三分之一死了，二分之一死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人都没不能享受正常的寿命。就像这个突然这个大瘟疫来了，有多少人就死掉了，是吧？否则的话他们就不会死得那么快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容易接受福音。如果他们选择了基督，他们就做神的儿女，是吧？在他们额上呢，就有父神的记号，是吧？但是呢，很可能呢，在这大灾难中呢，他们也会为此就殉道。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存活下来的人呢，这个恐怕能够熬过这个大灾难的人不多，包括这些信徒。是吧？那么另一方面呢，如果人们你接受的是敌基督，那你的额上和手上你就会印有这个受的记号，是吧？那这个，而且你一旦这个时候最后的机会，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就不会再没有反悔的机会，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所有经历这个最后啊，经历这个大灾难期的，这些仍然存活的信徒，都要直接进入千禧年国度，是吧？而那些所有拒绝基督、敬拜这个敌基督的，就要被投入到这个永远的折磨，就被投入到火湖中去的，受永远的刑罚，是吧？那我们看到神是愿意人人都得救的，他不愿意一人沉沦的啊。那这个对于非基督徒来讲啊，似乎很难理解一位慈爱的神怎么会容许灾难时期的存在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希望在耶稣回来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之前呢，吸引最多的人到他的身边。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灾难中呢，我们也看到仍然有神的恩典、慈爱的，是吧？而且在这一时期呢，他会赐下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有更多的神迹奇事，是吧？还有圣灵的引导，是吧？以证明他确实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的。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大家观看并且思考，是吧？这个神将施行何等惊人的作为啊，帮人做出正确的决定啊。那这些呢，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讲了，因为这个在最后时期呢，神要差遣这么多的犹太人啊，像使徒保罗一样的做见证啊。然后还有这个大规模地震和混乱灾疫啊，来破碎人们错误的安全感，是吧？所以以后的日子啊，恐怕说是可以说越来越难过了。还有这个神差遣旧约的先知，两个旧约的先知，那个毛衣人在启示录里边的，是吧？他有超自然的能力来做见证。神还要差派一位天使，向世上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宣告，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并且大声呼唤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可以说这里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神使用天使来传福音。啊，这个在启示录14章6到7节所以呢，这最后呢，我就做个结论啊，神呢就是以这些慈爱的方式来吸引万民归向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灵魂丰收也是要在这个时候发生，是吧？然后启示录7章就说到了，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么这些得赎的灵魂是谁呢？一个天使就对使徒约翰说：“这些人是经历过大灾难的， 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净洁白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灾难时期，神因他的怜悯，会带领众多人耶稣基督进入永生，是吧？所有的人，都需要奉耶稣之名为自己的罪悔改。哎，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人的罪，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实在是需要敬虔度日啊，警醒等候哈。我是希望哈，我在做这个这查考的时候啊，我希望我自己，我也希望这个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成为被提的一员，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最好都能够被提到天上去，你就不会在地上经历这个难熬的7年的大灾难。7年大灾难，很可能，如果你现在糊里糊涂的，仅仅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到时候被提你，没有你，那你就在地上受这个苦难吧。你或许靠着神的恩典能够熬过去。如果不能熬过去，也许你就是，你就失落了，你就失落了，是吧？能够熬过去很难的，是吧？要么你就是为主殉道，为主殉道，是吧？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真是很大的提醒啊！真的要敬畏、敬虔、警醒、等候，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这样，是吧？好，今天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哈。下一讲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哈米基多顿大战，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之后和这些这个敌基督展开的最后的决战，啊，然后就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是吧？好，我还有个6分钟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赶紧提，我不想拖时间。内容很多哈，大家听见了一定听得有点头都大了吧？大家怎么样？大家可以把你们的麦克打开，把什么
我
都。
前一段时间看这个启示录，死活看不懂。现在就大概有个轮廓的影响
啊，我是想等到把这个讲完了，这个专题讲完了之后，我想专门讲一下启示录，那个时候就比较详细讲。
哎呀，我前段看启示录看了3遍看不懂，现
那
在有个
是那
轮
个
廓了。
启示录，别说你看不懂啊，我们都看不懂，我只能是尽可能的懂，然后和大家分享。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不仅仅是世界末了的事，而且还告诉我们将来的事，
就是，
未来世界的事，
以
还有
前
上
我们
帝
也
视
没
角。
听过，以后我们也不知道。
对呀，所以你说我们信主的人多有福气啊！我们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很可怕，但是我们是信主的人了，是吧？所以我们都能够，我们都是有盼望的，
就是现在有个轮廓了。
有个轮廓了哈，
啊，对，有个轮廓了。还不完全懂，但是大体有。
对，完了之后，现在大家就可以理一理了。你比如说教会被提之后，然后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在地上发生事情，大家就是对这个未来的事情就会有个概念了，不是原来糊里糊涂的了。
就是。
牧师，你好，我想问一下，
哎。
就是7年灾难的时候熬不过去的人是指基督徒是吗？就是基督徒如果在那个没有被提，在那个7年灾难那个期间没有熬过去，失落了。这个失落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得救的吗？还是
不是，
不
而
得
是说
救？
你在大这灾难的时候，你不认主了，你在那种的灾难，这个或者是 逼迫之下，你就追随敌基督去了，或者你就妥协了，你就不信了，那当然你就失落了。
那个时候指的是否认耶稣基督了，就是
对呀，你不信了，当然就否认了，或者叫背道了，就是
背叛了，
背
背
叛
道了，
了，对，背叛你的信仰。所以
那
那
我。
个是，那也是，真是蛮难的，蛮难的。所以我们真是在神面前，真是要好好的警醒。
谢谢。
否则的话，当然在大灾难中，有更多的人是为主殉道，是吧？坚持信仰，你为主殉道。殉道呢，实际上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你还是马上复活的，复活然后进入千禧年国度的，是吧？是有盼望的，只是肉体暂时的啊。但是你要受那个苦啊，那受那个罪啊，那也是很难熬的。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奔跑，争取被提。
真的，千万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了，对，否则还真是经历了七年灾难，你想想都不寒而栗。
这个七年灾难之前被提的人，一定是得冠冕的人吗？就是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努力，工作的，为主做工的人，有冠冕的人，是这样的吗？
对，我在讲第一讲的时候，曾经讲到这个是，我们被提之后到天上，首先是面临的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是和得救不得救没关系的，因为这都是得救的，被提的都是得救的，但是和得奖赏有关系，所以得奖赏、得冠冕都是在那个时
好，谢谢。因为我是从半路听的，前面没有听到。
等等，你有时间再回
我
头去
再
看
补，
看，对，
对，回头听一听。好，谢谢。
这不客气。然后将来在大灾难中呢，有为主殉道的呢，等到将来主基督来的时候，他马上复活，然后他也是得奖赏的，也得奖赏的，然后就直接进入千禧年国
你
了。
牧师，我又有不懂的。
请。
Albert，那个大灾难，有的人还熬得过来啊，我觉得这个大灾难比今天所有灾难都厉害，大概都死在里面，怎么会熬得过来？
他那上是圣经上讲的是有一半的人死掉在那些大灾难中，还有一半的人，所以应该说在地上还是有诚意的人，还是能够
那
过来。
是说没有背景，然后灾难中悔改，
对。
然
在
后
那中悔改
什
的
么
人
又
还
有
很多，
殉道？殉
悔
道
改
的
信
人
主
应
的，
该
然后为主
是，
殉道的还是很多。因为
但
他
是
没有
殉
别的
道
指
的
望
人
了嘛。
没有背景，对不对？你说这些灾难里面殉道的没有
对。
背景，就是说之前殉道，我们的感觉都是比我们还好的基督徒。对不对？应该背题啊，为什么还要在灾难里面再去殉道？
是
是
啊，
不是？
因为他在灾难中，他经过那个熬炼了嘛。那么经过大试炼之后，他得胜者，
他们
他
为
就
什么没有背题呢？
那是在灾难中经历灾难中之后，他才变了，他才开始，他才
所以他
变得坚固了。
起初没有那么好，是不是
对，
在灾
当初
难
没
里
有那
面？
么好
OK，我
前一
们
段，
弄
前应该十几年前吧，曾经出了一套很轰动的书，就是《Left Behind》，就是那个《末世迷踪》那套书。后来为什么那么轰动啊？它就是用小说的形式，然后就写大灾难中，就有那么几个原来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后来他们没有被提，
在
然后
那里
他们
面
在
才警醒了，
大灾难中的经历，以至于成长，后来成了得胜者。是这样子的，但是。最好最我们所期望的最好不要经过，我们现在就能够将来一起被
我是觉得没有人真正能够活得好，竟然还可以度得过。
是的，我们也是想象中这么苦，怎么可以过？可 是，在启示录后面那几章啊，12、13、14那边，就是一再的强调，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 所以还是有办法，真是
是的。
靠神的恩典，就是要忍耐。当然，我们也盼望，就我想大家都盼望能够灾前被提。所以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个所谓的灾前被提的，就是这个7年的大灾难的时候，那是在地上，那被提的人也是在天上。不过，也有所谓的这个灾后被提的，那就是也是要也是就是完完全全的要靠主了，否
没
则的
错，
话靠我们的肉体，我们没
生
有
活。
办法忍耐。但是圣经这里一再的强调，就是忍耐和信心就在此，
是的，
就是显明了。这
是的，
真是。
罗马书11章讲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个是讲在灾难中以色列全部都会悔改吗？
我下一讲会讲，当耶稣
好，
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还有
对。
那些以色列就是犹太人里边的得胜者，是吧？还存留在地上的，神也要对他们实行审判，是吧？那么这些人呢，就是都要将来都要得救，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进入到千禧年国度里。
我在想啊，这个真的是要看到神的大能，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听嘛，就是
是
敌
的，
对。
没错。
那刚才李牧师也特别强调，就是说已经这么严重的这个审判，但是人还是不肯
还有
听，
那么多人，对。
对，还是这么的。可是到后来，你看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的这个 miracle 一下子让变魔术一样，把人的心都能够转变过来。所以我就是从这个法老的这个这么多次，一次一次，但是最后还是
不像。
转。所以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信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大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常常想，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
进不来，对，
对，
没错。
还是进不来，真的是
犹太人嘛，大
求
部
神
分
的
的犹
怜
太
悯，求神的怜
人。
悯。
对呀，这个犹太人信耶稣的是非常少的，
对，虽
但
然
是
现在
有，
我们看到在犹太人中间也有是慢慢的有那犹太人归主运
对，
动。但是呢，现在还毕竟还少，所以我的只有到7年大灾难的时候，那个对神的百姓是一个磨练，
是。
是一个熬炼。哎，那珊珊，
问一下李牧师，这7年的大灾难期也是神的一个审判的时期，是不是？
是啊，当然是最后的那个大审判时期。
但是这跟白色大宝座审判又不一样。
这个和那个审判不一样，因为这个更多的是惩罚，
哦，这是什么？
惩罚，刑罚。
谢谢。
那我们9:05了，牧师要不要祷告？
好
先祷
吧，
告，然后我们就结
好的
束。
好的，那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今天就结束了。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让我们借着这一段时间借着这个大灾难期的查考，这是你再次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提醒。这是让我们的心里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甚至我们都会感到很震撼、很震惊。这是像锤子一样重重地敲在我们的心上，因为我们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在舒适的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应
我
该
那条有地方动吗？把那面
做
条
什么
拿
事。
出来能动，面条不用动。
亲爱的主啊，这是就我们恳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明白，因为主有那么许多的奥秘，主我们是原来是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是原来因着我们的懒惰，因着我们只是过一种舒适的日子惯了。而没有特别深的去思想，主啊，真是求你饶恕我们，也求你真是借着你的话，在这末世的时候，常常的提醒我们，这是像警钟一样在我们心里边长鸣，让我们真是借着你的话，能够活出一种合乎你心意、蒙你悦纳的这种选民的生活来。真是把你的话活出来，真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不仅仅是感受到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我们也更要感受到你的话像烈火，感受到你的公义，感受到你的审判，感受到你的惩罚，真是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常常。这样活在你的面前，真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污秽有罪的世界，能够活出一个圣徒的见证来，以至于将来你来的日子，我们能够认识和教会一起被提到你的面前。既或不然，主，我们相信你保守我们到底，你爱我们到底，让我们无论是。在将来何种的环境中，都能够靠着你做一个得胜者。将来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更希望能够从主那里得到奖赏，并且能得到永生。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如此仰望、交托、祷告、不配，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阿门，阿门。